那芬儿姐你好啊，那我们知道啊，最近啊，你和你的一些朋友啊，在组织给悉尼的医院啊捐赠这个医疗的防护用品啊，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目前大致的进展是怎么样子的吗？
现在我们是从3月28号开始的，大概3月30号完成大概的资金的捐赠部分，然后现在已经捐赠了大概是医院和老人院大概1000口罩左右，大概悉尼两家医院，一家诊所，然后悉尼的两家老人院，还有墨尔本的一家老人院，捐赠的应该是人数应该是在资金捐赠是80多个人，大概物资捐赠应该还有20多个吧，应该大概有100人左右吧，应该是参与捐赠的，但是有很多是帮着拿东西啊，帮着就做其他工作呀、啊，也蛮多的。
那刚刚你说到有大概1000多个口罩、啊，还有防护服啊，那我们知道现在你们主要的一个来源应该是中国，是吧？
对，是。
那其实在中国和在澳大利亚对这些医疗物资的要求呢，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你们是怎么保证说这个捐赠的物资能够充分的满足这个澳大利亚的医院的需求的呢？
这边我们大概是这样做的，因为就是我们的捐赠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第一呢，我们有一个小组，大概这个小组里面有大概有十多名，悉尼各家医院的老人院的一些医护人员。我们会就是直接和他们就是在微信里面联系，就是说看你们医院需要什么东西啊，大概需要什么质量、什么标准呢？然后我们再和国内的 OK， 我们要购买的话，我们会说把这个图片标准都发过来，然后我们再直接在这群里面大家看一看。这个首先标准是不是合适，然后大概从图片上先大概筛选一下质量问题。具体到捐赠时候呢，捐赠之前我们也会把就是说我们自己会本身对质量大概做一个大概的一个看一下，然后看怎么样，然后到捐赠时候医院会再做一次检查。然后医院对我们的要求大概就是说，就是说，首先就是他们最后最终的使用权在他们那儿，等于是这个东西，就假如口罩为例，是 N95 是 KN95 是外科口罩，看是哪个标准，他们就按哪个标准来使用。如果说没有达到标准的话，他们可能会自己决定去，那现在这个东西医生不能用，因为可能达不到标准，那怎么办呢？可能因为我们有急诊的这些病人，他们回家的时候啊，我发给他们来用，他们就是在社区里面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一个状况，是吧？
对，医院这方面，这次我觉得医院接触起来，都很好，很就是双方配合的都蛮默契的。
那医院那边具体的一些反馈是怎么样子的？
具体反馈，我们有一个，我们第一笔物资捐赠是实际上是一个捐赠者，他就是自己拿了家里边就是大概有250个口罩，有200个成人口罩，50个小孩口罩，然后想给我们说想捐给医院，然后我们就帮他联系了大概一家私立医院，因为他们家医院就是说就给当时给我们说是挺需要的，就是说什么都行，只要来了我们自己看看能用我们就用，所以他们我们就第一个联系了他，然后当时他也蛮挺犹豫的。因为怕怎么说呢，就是怕因为各种宣传嘛，就是说医院对这个比较谨慎呢、啊、我东西会不会拿回去不要啊，然后自己也是蛮担心的，第一次就联系好了就没有去，然后我们以为他是改变主意了，但后来就是原来也说是因为这种担心，第二天又联系了好，然后他就去了，去的时候因为他戴口罩，所以医院那个 reception 也蛮担心的，大家都比较谨慎，就拿个箱子，然后你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就好了，就是这样。但是它里边有一个小卡片，是他应该是孩子写的，然后那个医院方后来看了小卡片，就觉得特别感动，就写的特别就是真这种感情。然后就第二天在那个医护员的晨会上，就专门把这个卡片读了一下，然后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应该是。
卡片说了什么呢？
卡片说的内容就是说，就是亲爱的什么这个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就是我们就是想怎么样怎么样表达我们的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心意，大概就是这些的。但以小孩子语气写的，他们就是觉得很好这个感觉。
以这个为开端，然后就开启了你们大家一起来合力来给医院捐赠一些物资的这样一个义务的活动，是吗？
对对。对，现在目前这是已经捐赠的，现在还有大概1000个 KN95 还在新加坡，还有700个口罩应该也在路上，还有在国内采购了700多个护目镜吧，还有120个面罩，都在路上。现在就是说看物流怎么样吧，这个时间蛮漫长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疫情当中啊，当然医疗物资是比较受关注的一部分。那其实在这个社区里面，还有很多人也在做一些事情，能够帮助到大家。 据我所知，你这边好像也了解到一些故事，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吗？
嗯，行，好的，没问题。这个事情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做。就比方说，就是当时二月份的时候，国内中国春节结束了嘛，很多人从国内去中国探亲的朋友就回来了。当时中国疫情挺严重的，所以大家都宣传，政府也鼓励说这些从国内回来的这些人你要注意隔离啊，然后为了就是减少这种传染的可能性。但是本身呢，就很多人为了帮助他们更好的做隔离。在很多的区域实际上都自发成立的就各种互助小组，就是有志愿者要帮助隔离者去买东西买菜呀，或者有些事情不好办他们帮他们办的这些东西。当时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叫丹娜吧，他就是一个志愿者。他介绍大概是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都有这样的互助群，而且可能每个区都有都是500人大群。有的城市甚至可能不止一个两个。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是隔离的群里面隔离人多，就是志愿者少。但后来慢慢的那个14天以后嘛，就隔离者开始出关了，然后他们一般都会志愿转化成志愿者，然后这个就等于是帮忙人越来越多，需要帮忙人越来越少，就这个情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其实这里面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之前也报道过一些。那其实最终大家做完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之后，会不会也会反思说，哎，我们为什么会去想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未来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的情况的话，我们会怎么做？
这种情况是说这种疫情我是第一次遇到。实际上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一样，刚开始没有准备的，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包括原来我们是看中国那边啊疫情挺严重的，我们让大家觉得还蛮清醒的，觉得还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没想到这转一个月以后就是到我们这边比较厉害。所以说大家还是想，因为我们在澳大利亚读书也好，上学也好，工作也好，有几年，十几年，二十多年，几十年的都有。实际上这里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也想就是这个地方肯定会想在这个地，就是怎么说呢，肯定愿意尽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一份子能做到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包括一个护士朋友发了一个那个他们自己做的面罩，就是说现在没有这个，他们自己拿那个叫什么那个一个玻璃板那种板，自己就是自己裁了一下，然后里边戴个眼镜的框架 ，OK， 这样就可以去做就是一治病人了。我觉得这样说，我觉得看到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应该可以再做的更多一些。政府方面有他们的考量，他们会有。应该主要靠他们，但是我们作为社区这方应该说可以做一个有益的补充吧，就是在这方面会能做得更好一点。大概就是这样。
那你预计目前的你们这样一个医疗物资捐赠的这样一个义务活动啊，可能会还会再持续多久呢？
现在就看国内的物流情况。因为口罩在新加坡已经卡了5天了吧，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来以后，然后就尽快就把这部分捐出去。因为我们在本地还通过朋友他们找供应商，然后大概还找了一些洗手液呀、消毒液呀这些东西，但很少，所以说看就这方面我们想一起尽快的把东西拿凑齐以后，然后大概分配一下这个医院看需求，然后尽快把这个活动完成的意思。
好的，非常感谢 Fred。
没事。